不，我们求你会透过马拉基书向我们说话，我们都需要你的说话，教会都需要你活化。我们求今早的聚会，还有每一堂聚会，圣灵会向众教会说话。我们要有可听的耳朵，让你的话可以刺入我们的心，可以来成就你的旨意。使按着在马拉基书中你的旨意来去服行。我希望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，因为我的喉咙有点问题。对，他可能喉咙有点不舒服。昨天晚上，我们看到主真的爱我们，甚至在立着世界的根基以前，他就已经爱我们了。他的爱是永不改变的，你的爱会变的。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你会爱爸妈、爱父母；中午的时候，你就没有。因为他们骂你了，所以你就不太爱他们了。然后晚上的时候，你的爱又变了。我们的爱都是不断的会有起伏的，这是作为人的爱。可是神的爱是不会改变的，太奇妙了。你要看见这一点，基督爱教会。他把自己献给教会。过去我看过很多人说他们爱教会，但是当这个有难处来的时候，试探来的时候，问题来的时候，突然之间他们就不爱教会了。我很庆幸我们的主不是这样子。如果主对我和你的爱不断的在改变的话，那我们真的有麻烦了。每次我转向主的时候，我看着自己，我说：“主啊，你为什么拣选我呢？我不配，你配吗？”弟兄，你觉得你配吗？如果主拣选你，Marina 姊妹，他拣选你是因为你是世上最好的人吗？肯定不是的。保罗说，他说他是最大的罪犯，可是神还拣选了他。我想保罗从来没有忘记他在过去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，他甚至逼迫了教会，逼迫了基督徒，把他们关起来，甚至连史蒂伯他的死也是跟他也有关系的。你知道，我们都说他是大使徒，可是保罗说不不，我不是大使徒，我根本就不配，我是大罪犯、罪人、大罪人，但你知道吗？神爱他，拣选了他，就像他拣选了你和我一样，不是因为我们是好的，这是神向以色列人所说的：“我拣选了你们，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，不是因为你们是一个好的国度，可是他为什么这么做呢？是为着他的荣耀，而且也因为他爱我们，因为他是神，他知道万事，他已经知道未来将来要来发生的事情，他知道过去的事情。这也是为什么当神向他的子民说：“我曾爱过你。”你知道他的子民的回答反应是什么吗？ 他们说：“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真的吗？我怎么不感觉你爱我们呢？你让我们经历了这么多，吃了这么多苦，然后你看我们有这么多难处，你都没有帮我们，我们抱怨，抱怨，你难道不抱怨吗？我们大家都抱怨啊，主啊，为什么？”为什么？我们都喜欢问为什么，Rebecca，你是不是很喜欢问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我呢？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那样？我们都抱怨很多。所以你要来摸着神的爱，你知道神，他。在凡事，他是都是凭着爱为出发点去做的，甚至他让你经历了这些苦难难处。我的孩子们，他们养了一只狗，然后那只狗就哀嚎，就抱怨，在那边不舒服，在哭。我觉得这个狗很可怜。然后呢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听到一点德文啊。对，我们现在有一点小的这个问题，就是在这个线上聚会 Zoom 上面啊，所以不好意思。但是，其实他们不是故意的让放那只狗在那边哭不舒服，只是他们是在训练这条狗，他们是爱这只狗的。然后我在想说啊，你是不是在虐待狗啊？你知道吗？它饿了，你应该现在就要让它吃，喂它吃。我以为他们在虐待狗。其实不是的，他们是在训练这条狗，让它学会顺服，让它学会变成一条好的狗，正好的狗，正当的狗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爱父，他是这样子对待我们，可是我们却就曲解他。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就需要帮助，为什么你不帮助我呢？我没有任何耐心，就像那条狗一样，不耐心，没有耐心。但是其实这是神，这父神的爱。可是他的子民却不明白这件事情，他们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对不对？在我的经历上面，你没有爱我呀，你不照顾我，你不马上回答我，你不爱我，你不在乎我。我们以为神不在乎，可是其实神是在乎的，你知道，没有一刻，神没有一刻他是不在乎我们的，他是非常在乎我们的。你不要想说你经历了这些苦难，他。不在乎，他也不知道。不，其实他在乎的比你自己在乎的还要多。只是他知道对他的子民什么是好的，可是他的子民却曲解他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离弃了对神起初的爱。我们被分心，受搅扰，受很多事情的搅扰。所以他的子民才会说：“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”神要怎么证明他自己呢？你们跟我说，神要怎么向你证明他对你的爱呢？但是我们越成长，越在生命上成熟，那么我们就会更加的明白他，那我们就会发现他到底多爱我们。就像我们昨天晚上讲到的祭司职分， 你要作为祭司的话，你是必须要认识神的爱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我想要来强调这一点，在神靠着他的智慧，他给了一个很奇妙的答案。你可能觉得这不是一个答案，神的答案是什么呢？他说：“耶和华说，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？他回到了历史。很多时候，你是要回到历史，然后来去看见神是爱你的。如果你知道历史的话，大家都明白我们自己的历史。如果我自己回头看我自己的历史，我必须真的今天就承认，他真的很爱我，神真的很爱我，因为我以前的样子，你知道，这么多年，我今天居然还在这里，他没有让我走，没有放弃我。你觉得他不爱我吗？雅各和以扫，他不是从亚伯拉罕开始，也不是从这个以，他是从雅各开始。你知道神他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要有他一个的国度，一个子民了，然后再来是以撒。他是亚伯拉罕、以撒，然后现在有雅各。那我问你，为什么他是从雅各开始，而不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呢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，亚伯拉罕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是单独的一个人，他没有说神爱亚伯拉罕，神是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。但是亚伯拉罕他有两个儿子。那现在就有选择了。透过亚伯拉罕，一个是这个哈该他的儿子，另外一个是撒拉的儿子。长话短说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这个 Ishmael 他不是神所拣选的，因为他不是从撒拉来的。神有跟亚伯拉罕说，一定是要从撒拉出来的这个种子。可是撒拉那时候不能怀孕，她是不孕的，所以那时候人他们就不断的想尽办法，要不然他们没有子后裔，所以他们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去试，也就是撒拉她自己本身提出这个建议，那你就跟我的侍女同房吧。然后他们就生了小孩。对对，他是以实玛利，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。你要用你自己的方式的话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有音乐，你可以有乐队，唱诗歌班，你可以赢得很多的人的。你今天有，如果你的目标只是想要赢得人的话，你可以不用节食祷告，你不用问主，你不用等候主，你有很多的方式，你可以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去来吸引人的。对不对？你要生了一个后裔，他们等不了。可是你看，神等了这么多年，他们已经等到就是非常这个迫切的这个状态。他们就说：“哎呀，哦，现在肯定已经不可能了。”所以他们就自己尝试。可是你看，神他有接受以实玛利吗？没有，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选择。神根本没有考虑以实玛利，没有接受他。之后，莎拉她已经在这高龄，甚至在天然这个她已经过了这个生育的年龄了，可是她又怀孕了，突然的。 她就怀孕了，然后生了一位孩子，以撒，就是她的名字。我想以撒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是说笑的意思，在笑的意思。你知道，莎拉她在笑的时候，因为她偷听到神在讲说，在这个时候，明年的时候，你的妻子莎拉她是会怀孕的。莎拉她就呵呵偷偷笑，她说哈哈，她就说我吗？这样子，她在笑的。她说我这么老了，高龄了，不可能的。神听到了他的笑声，他就说：“莎拉，你为什么笑呢？”莎拉，他就说：“没有人看见我笑啊。”但是赞美主，等时候到了的时候，以撒就生了，他就出生了。加拉太书4章，保罗向我们说：“以实玛利。”他是靠着肉体而生的，然后神是不会接受这个从肉体所生的，对不对？他说这母和这子，你们都必须要把它除去，对不对？他说他们不能是承受国度的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夏甲，他们生子为奴，乃是夏甲。所以说要把使女和儿子赶出去，他们是属肉体的。只有那些从圣灵所生的，才可以承受产业，这是非常一个明确的分别。”在这里，加拉太他这里说了嘛，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，然后第三代的话又诞生了。当雅各出生的时候，以扫也出生了，然后怎么了呢？他透过利百加，他生了2个。双生子、双胞胎，双生子或者双胞胎，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们长得非常像，他们是从一样的源头，有一样的源头。撒拉和夏甲的话，他们是两个不同的这个源，可是现在你是双生子或者是双胞胎，你是有同一个地方出来的。那现在有雅各和以扫，那谁比较讨这个？谁比较讨以撒的心意呢？就是以扫，因为这是你天然的选择。可是妈妈母亲却喜爱雅各，那哪一个比较好呢？你现在要选的话是非常困难的。你看，父亲喜欢这首生的，就是以扫；妈妈爱雅各比较小的。那你呢？你要怎么选呢？这是一个不好做的选择。可是是神做的这个抉择。他说：“雅各，我爱，我恶以扫。”你看，这是一个非常强的话。他没有说我爱以扫，我爱雅各。他说我恶以扫，我爱雅各。甚至在他们生之前、诞生之前，神就已经做了他的决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下场，他们的结果会是如何。所以在这里。在这里，神说：“我爱雅各，我恶以扫。 那姨嫂它代表什么呢？它代表你天然的人，你的己，你天然的人。那可是他们是双胞胎。主他想要拯救你的魂，但当这个魂它堕落了之后，它就变成了你的己。这个己，它会偷去、抢夺你的这个长子的名分，它甚至会看清你长子的名分。我想在大纲里面应该有，在创世纪25章、32章，你都可以看见。在希伯来书12章也是，你也可以看到这一点。16到17节，以扫他看清了长子的名分，看清了长子的名分，为什么呢？只为了一小碗的红豆汤来去满足他的饥饿，你觉得以扫会饿死吗？只是一餐而已，他从这个打猎回来，对不对？他去打猎回来，这是他的这个他的喜好，然后他就饿饿啊饿啊。然后雅各就在那里，他就在煮红豆汤，至少它是红色的。伊嫂就说：“啊，我要饿死了。”其实他不是，他没有要死。你觉得他是要死的那种程度吗？你不吃这一碗红豆汤，你会死吗？那他是非常的。他是藐视耶和华，就是说他不珍惜，他不宝贝神圣殿的事情，圣殿的东西，他只在乎他自己的满足，所以他必须要付这个代价，对吧？你知道，其实他是恋世俗的，这个以扫他是恋世俗的。那雅各其实他也不是他也是很可以说很精明很贼他就说好啊，以扫你要吃这碗红豆汤的话可以，但是你要给我一个代价。他就说好，那你要给我这个长子的名分。他就跟他讨价还价。其实这个长子的名分呢，是你最宝贵的东西。你有这长子的名分，你可以得着祝福，从神来的祝福，还有这你可以承受国度，然后你可以得着祭司职分，然后你的祝福也是2倍的，然后你还可以做王。你要做王管辖，末了，你是其他的东西都没有了，那你在末了当主回来的时候，你什么都不会，你会一无所有，因为彼得他也讲过说，当主来的时候，全部东西都会被火烧尽，就表示说。以扫他是恋世俗的，他不保爱圣洁的东西，属神的东西，他甚至藐视、看清，他看清、藐视他的长子名分，这个就是你的魂生命，这就是你的子，这就是你的自己，你要小心。如果你是非常自我、为自己的人，你末了你会卖了你长子的名分。所以，以扫他恋世俗， 链式数就是它已经看清，它藐视了这个长子的名分，然后他只是为了自己满足自己的魂。主说：“你如果自己要来拯救你自己的魂生命啊，我喜欢这个我就买，我喜欢那个我就买。是你今天可能有能力去买，但是你是要付代价的。那你付的是什么一个代价呢？外表上它只是一个钱的这个符号。”但是实际上，其实是你的长子名分。所以，只为了一碗红豆汤，甚至也不是说是生日派对，有蛋糕，有冰淇淋，有炸鸡，有牛排。有好多好吃的不？你看，它只是一碗简简单单的红豆汤，他就买了他长子的名分，只是为了那一时的满足，只贪恋那一时的满足，你就把你的长子名分卖了，你觉得这划算吗？有时候我想啊，我的天呐，我好愚昧。你只是为了要一时，你看5分钟的你的魂被满足，或者是1个小时你的魂被满足，跟你看完了这个他们打篮球赛等等，你看连一碗汤都不是，你只是去看他们他们是中场从中场去投篮。哇，好厉害啊！什么时候？然后球上完了之后，你高兴吗？你满足了吗？你得着了什么呢？其实你是失去的。其实你失去的，那一支队可能赢了，但是你是输的。你输，失去了什么？你失去了什么呢？失去了长子名分，失去了你承受的产业的一部分。你可以赢得全世界，但是主说你会失去你的魂生命，这就是以撒，这就是你的双胞胎弟兄。你双胞胎弟兄，你看与你非常的亲近，很亲密，他就是你，他就是你，但是他不是你，他是你的堕落的你，他就是你的自我，你这天然的人，你的己。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说。这天然的人，他是向着基督徒讲的。基督徒的天然的人没有办法去领悟、领受属灵的事情。你可能可以明白，可是你不会去保爱，你不会去珍惜。因为如果你真的珍惜的话，你会去想要，你会渴望，你会抓住它。这也是为什么在这里讲到属灵上，我已经不是在讲肉体上雅各和以扫了，我是在讲到应用到我们的身上。我们都要看见神恶以扫，他是疯狂的，他是疯狂的人。那雅各是也，你觉得雅各是一个好人吗？你觉得雅各他这个名字好吗？雅各他是不是一个好的名字？雅各他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是就是很斤斤计较，就是很在精打细算的人，他就是时时刻刻在去想说他要怎么样得着更多的利益。他一直不断的去想说，我要拿这个，我要怎么，就是有很有心机的人，精打细算。他不是恶，不是，可是他不是说他是邪恶的，可是他也不好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，他是非常不明显的，非常低调的。 但为什么神拣选了雅各，也爱雅各呢？因为神对雅各他的旨意是说要把他变化，要变化他，改变他。我们大家都是堕落的人，但是神他看见你当中，他有一些可以投资的东西。神要靠着来变化你、改变你，可以得着他想要的。以扫，你没有办法改变他，你要把他钉十架。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说：“我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十架，活着的不再是我。”但是我们还是活在自己，对不对？这是非常困难的，你要完全的除。你自己的己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，这也是为什么这是一个操练，它需要你的管教，它需要圣别我们，它需要像金子一样来炼我们，用火炼我们。你整个生命这样子，它其实都是不断的被改变、被变化，你必须要变化。可是我看到好多的基督徒，他们都不变不变。你看，当了基督徒这么多年，他们还是不变，是。我们一开始都是很不好的，但是赞美主，神可以改变你的，你愿意被他改变吗？你愿意改变吗？神爱你，他也想要你被变化，他要把你变成基督的形象，基督徒生命。如果你没有任何变化的话，特别是在这么多年之后，你的己还在，你习惯、旧习惯、老习惯都还在，你的这个旧人、你的这个旧的性格都还在的话，那你不改变，这不好。你如果停留在雅各是不好的，雅各。它的好处就是说，它是渴望的，渴望的要得着，它不断的在跟神讨价还价，神也不断的利用很多的光景这个事情来去改变雅各。他自以为，他自己很聪明，可是你看他有一位叔叔，不断的。不断的来去，欺骗他，就欺骗他。所以你自以为你自己很聪明了，可是我告诉你，神会利用一个比你更聪明的人来去将你一军。所以你不要自己以为你是很聪明的人，你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的话，神会把你放在一群比你还要聪明的人。在一起，他想要变化你。神是有很多奇妙的方式可以来变化我们的。神会利用万物来改变我们，所以不要抱怨，不要有反应，不要在那边抱怨。保罗说了，凡事都不要抱怨，因为神是靠透过。这个状况，当下的光景来去管教你，来去变化你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一年级不合格的话，你必须要重复，然后你过了之后，你才可以进到这个第二级，对不对？这是神的方式，这也是为什么他爱雅各，因为雅各他是愿意改变的。然后神可以改变雅各，虽然雅各他是一个非常这个刚强的人，你看他与神这个讨价还价，他与神甚至对不对？他与神讨价还价。他跟神说：“如果你做这个事情，那我就做这个。”所以他在跟神讨价还价，谈条件。但我告诉你，你 永远赢不了神的。但是神会让你跟他讲条件呢。如果你为我做这件事情，那我会为你做这件事情。神就说好啊，好啊。神也同意，但是不是每一次都同意。所以末了，当雅各他要去看他的兄弟的时候，他以为说他的，他以为这个，他的哥哥快要杀他的时候，因为他抢了他这个长子的名分，对不对？你以为雅各偷了以扫他的长子的名分，其实他不是偷，他是买来的，是以扫自己卖了，卖了他长子的名分。但是他得着了这个长子名分的话呢，他必须要逃离他的家。不是说你现在有了主的祝福，然后你就一帆风顺，就没有任何的难处。我不知道你是如何，但是我的话，在我的基督徒生命当中是有很多的难处的。我一直都希望，不会有那么多难处。可是现在我跟主讲说，我说啊，这样已经很好，不要再给我这么多了。然后，可是谁在我说了这话之后，又有更多的难处，又有更多。后来我就说好，主，我就学习，我就学会了说主好，你开心就好，你要做什么你去做就好了，不管有没有难处无所谓。但是这是神的方式，所以是透过雅各他这个变化的过程，他才变成以色列。特别是他在与神，他抓住神，他不让神走。神的天使就是神他自己本身，对不对？他们在像摔跤的时候，他说：“雅各，你要放手，放手。”雅各就说：“不，不。”他说：“你除非你祝福我。”如果你他与神摔跤嘛，然后他说不，你如果不祝福我，我不会放手的，我不会放手的，所以神就祝福了他。然后神还有什么呢？他摸了一下他的大腿窝，所以他的这个大腿窝就扭了一下。当然是非常痛的，已经是很痛的，所以他痛了之后就放手了。然后神就跟他讲说：“你的名不再叫雅各了，乃是要叫以色列。”这是神的王子，神改变了他的名字。在圣经里，如果你的名字被改变的话，就表示说你有一个变化，就像他改彼得的话，彼得的名字一样。彼得看到了这启示之后，神就跟他讲说，你的名字不叫在西门彼得，但是你的名字是叫彼得，就是叫做石头，石头。你如果名字被变的话是好的，所有这个过程。整个过程都是在证明神爱雅各。他说："我爱雅各。"但这不表示说他因为爱雅各，他就给他一个一帆风顺的生命，他不用经历任何的难处。你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作为奖赏都赐给他吗？祝福都是直接给他吗？不，他经历了好多的。他经历了好多的难处，你看他有12个儿子，还有一位女儿，你看有很多的事情。你知道我的父母，我的父母也有13位小孩，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奥秘。你看一个大家庭有13位小孩。 有13位小孩，非常不容易。然后这12位孩子，男孩给他很多的让他头疼。然后他们把雅各最爱的儿子，把他卖到这个埃及去了。然后他们骗他爸爸说，死了，他最宝贵的儿子死了。所以你看，雅各他经历了很多的难处，可是赞美主，你看，你可以看到他末了，他对他12位儿子的祝福，这就是以色列12支派，这是主如何赢得他的子民，这是主，这是神如何来赢得他的子民，这也是神他的爱。可是很可惜的，神的子民呢？拒绝被变化，被改变。我们还能说什么呢？我们其实没有什么能说的。神真的爱我们。很多时候我问神。你如果真的爱我们的话，你看我们这么人这么少，好像非常的少之又少。可是你看这罗马教会、天主教，他们这么多人，这么多的这个组织，他们都很大。那你看，再看我们，只有这么一点点的人，啊，我们就啊，好可怜，在这边，我们什么都不是。说父，难道你的爱就是这样吗？你真的爱我们吗？Jorge 弟兄，你觉得呢？他爱我们的话，那么我们为什么连聚会所都没有办法充满呢？Marina 姊妹，你觉得呢？这是神的爱吗？我们是神拣选出来的，我们是神所拣选出来的。你知道，以实玛利他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人，他就像一头驴一样，他就是你没有办法顺服他的，就像野兽一样，很野。你看以扫。以扫也是，以扫他的名字也就是说也野人。但是主爱我们，也因为他对我们的爱，他不断的在拯救我们到底，不断的在改变我们，变化我们，变化我们，甚至今天。在我生命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方面上，我都跟主说：“主，你要帮助我来改变，你不管代价是什么，你一定要帮助我来改变，直到我是完全，是我要是完全的，如你是，如同你是完全的，我要被你拯救到底，我的思想、我的情感、我的魂。”完全的被全然成圣，灵魂身子要圣洁，还有无瑕疵，在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临的时候毫无瑕疵的。我说神，你必须要成就这事，不是说主来了之后，而是说在你来之前，你就要成就这事。这就是神的爱。不要误解他的爱，就像我们昨天讲到的，这祭司职分必须要知道神，要认识神的爱。如果你不知道神的爱的话，那你随时都会放弃的，你会被得罪，你会生气。我不喜欢这个，不喜欢那个，是你可能不喜欢，那你要做什么呢？你要怎么办呢？啊，我不喜欢。 我不喜欢这个，我不喜欢那个，那你要怎么办呢？你时时刻刻都喜欢你的家人吗？还是说你爸爸把你骂了一通之后，你说好，不见了，我拜拜，不再想再见你了，Rebecca，你呢？你怎么样呢？不，你不会这样做的。但是如果你是姨嫂的话，你是非常的在你的己里面，你是非常容易被得罪的。你可能会失去你的产业，你会卖了你长子的名分。末了，就像以弗所教会一样，他们离去，遗弃了他们起初的爱。神的子民。他们变成麻木不仁了，没有感觉。然后神现在他，你看用了很多经节在讲，在形容说他要怎么样去对付啊，以扫。你看他说。他误以扫，使他的山林荒凉，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狗，对不对？把他赐给他野狗，这野啊，就是这野兽。以扫他们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们现在虽然被摧毁，但要却要重建荒废之处。你看，你不要以为以扫是这么容易就会放弃的。”你不要以为说你要除尽你自己的己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。你看，神都说我要把你的山顶荒凉，然后他说，我们虽然被毁坏，但是我们要重建荒废之处，而且要很快的重建。然后主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任他们建造，我必拆毁。所以赞美神。他们可能会建造10次，啊，神会拆毁11次。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。你看，你看你的浑身命，你的己是罪恶的，他让你堕落，他兴起你肉体的情欲，去贪婪，去爱世界。这也是为什么约翰说。不要爱世界，对不对？所以主说，对不对？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。所以你要学习，赶快除掉你的己，透过十架。保罗说。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保罗他学会了这一堂课，他学会了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我做了很多事情，比任何的使徒都多，可是他说不是我，你要学会，你不要说我做了这个，我想要这个，我怎么样，我可以什么，我就是负责弟兄。我就是带领的人，我就是这，我就是那。你要学习说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什么都不是，因为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是。这个己，这个我，在这里形容以扫，被形容成为以扫。你不要抬高自己，提高自己。不，主他说你要。你要跟随我，你要作为那些跟随羔羊的人，那你要否定自己的魂生命。如果基督徒从来没有学习否定自己的魂生命的话，他们从来不学习，他们都说这是我觉得这是对的，我觉得这是错的，我觉得这个，我想这个，我想那个，那你就完了，你的产业你就别谈了，你必须要学会说啊。这个就是以扫，你要必须学会看清这个是以扫，这是神误的，神误以扫。 如果我们学习否定我们的魂生命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节期我们要守这赎罪日，你要刻苦己心，刻苦己心说不。比如说你的这个魂可能会在哭，在哭泣，然后很不舒服，会哀伤一点，就像那条狗之前讲到的那条狗一样。我原先还以为说只有小孩、婴孩才会在那边哭，可是你知道那条狗也是一样，像小孩子一样在那边哭，哭了超过一个小时。我想说哇，我很庆幸他只是来我家暂居的，就是暂时住在这里而已的，而不是长期的。但是你看，这是以扫，他说你要不要重新命名你狗，把它改名，把它称为以扫。如果我们真的学习要否定魂生命的话，你要抬起拾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，刻苦己心来去守赎罪日，那我们就会达到目标，赞美主。那主就说第五节，你们必亲眼看见，也必说，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。就是表示说透过以色列，他的工作被成就，完全成就了之后，神会透过以色列来去管辖全世界，他的国度会超过以色列境外境界之外。当主的国度来的时候，他会管辖列国，你想要错过吗？还是你是要有份于他的国度？阿们。现在你知道，你必须要爱雅各，就像神爱雅各一样，然后要经过这个变化的过程，变成以色列，然后你要学习来去恨恶己，你的魂生命，这个我，这个自我，这天然的人，你要说不，说不，这野人不，你停。你站在这边，你听我的，停留在这边，你要做好，就像管教那条狗一样。你必须要这样子做。现在好像那个网络有点问题，所以我们要悔改。所以在马拉基，主他说你要回来，我们可以听到主说你要回到我这里，我也会亲近你。第七，他说在大纲里面，他说神的子民对神的爱变得麻木不仁，或者是没有感觉。不要对神的爱变得麻木不仁，你要回到他的爱中。我们一起来读罗马第八章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鼓励我们每一位。罗马第八章，它的这个平面可能有点问题，所以我们大家还在等。罗马第八章，有时候电脑就当了。 从28节开始，我读给你们听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。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如果你爱神的话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，你看神他已经预先知道一切了，所以他拣选了雅各，因为他知道在这双胞胎之中，他们的结局。他都知道，不是说他已经恨恶一个，就是说他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下场，所以他才会拣选雅各。神是不偏心的，不偏待人的，但是他已经知道了。你要知道，明白我们是堕落的人，罪进到我们里面了。亚当被造的时候，他是没有任何的难处，但是。人被，这条蛇被骗了之后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罪就进到我们里面来了。我们是有危险的，我们是危险的动物，危险的人物。你看那个施洗约翰说，你们是毒蛇的种类。你看这么可怕，毒蛇的种类。但是神他爱雅各。你要记得这一点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这一点很重要，你必须在你心中有一个渴望。如果你是雅各，说主，我想要被变成你的形象，我不想要，我拒绝停留在一样的样子。不表示我现在已经完全了，但是你要拒绝，你要说住不，我不要让你走，我不要放你走，直到你改变我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，使耶稣基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，神要得着。很多的儿子就像他所生的儿子一样，不是天然的基督徒，不是肉体的基督徒，天然的基督徒，但是他要得着的是属灵的基督徒。那些人是效法主耶稣基督，就是神他所生的儿子的模样，预先所定下。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你看，有好多的功摆在我们前面，我们不是说被称为义而已，但是要被变化，好叫我们可以得荣耀。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，漫长的过程。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能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你觉得仇敌可以阻拦你，阻拦神的做工吗？不，你要信靠神，他一定会完成他的工作。你要相信我，神一定会完成他的工作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对对，我们万物就是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东西来达到目标，他都会白白的赐给我们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神拣选了雅各，有神称是称他们为义的神吗？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。也替我们祈求，作为我们属天的大祭司，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基督弟兄他刚刚读是能与基督的教导隔绝，是这样子写的吗？ 不，他这里确实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逼迫吗？或者是饥饿吗？一碗汤，怎么样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，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这是保罗的经历，在他一生当中服侍主，他就像每天被杀的羊，将宰的羊，而且不止一次，而是每一天，很多次。然而，保罗在这边说：“靠着爱我们的主。”是他这里写说是靠着教导我们的主吗？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，还是靠着那爱我们的主，爱我们的主？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。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，叫我们与神的性隔绝，是这样写的吗？不，他说有一个姊妹，他就说啊，好，在小小声的说是神的爱。他说：“你要大声地说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。你看这一篇经节，一段经节，他说了，提到了主的爱多少次？你看这么多次，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。如果这个爱不在了的话，那你就算放弃也无所谓。”因为你没有了这个爱的话，那你做了很多的事情，你只是在做事情而已。所以赞美神，这奇妙的爱，永远不要遗弃你起初上等的爱。这是这个要献给神的爱。如果我们已经离弃了我们的起初的爱的话，那么我们已经堕落了。那你最好关门大吉吧。那我们今天晚上会在大纲讲到第三点。那你知道？第一点、第二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我在想说要强调一点啊。今天晚上的话，我们就来到第三点。第三点它是有很多的小点的，当然我们会长话短说，也是主对他祭司职分的爱，神是很严肃的来责备他们，甚至责备这些祭司。你看，这祭司职分，就让我们看见，对神的计划来讲，这祭司职分是非常重要的。他整个计划里面，如果除掉祭司职分的话，是没有办法成功的。那我们现在就先停在这边，然后我们可以有些祷告，有些交通。大家只要记得开你的麦克风就可以。